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，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每年的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。如今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获各地颁发的褒奖1700多项。在这次庆祝513专题节目中，我们为您选编来自世界各地的投稿。这些文章以真实的笔触见证了法轮大法使上亿人获得身心健康、道德提升的神奇事实，以及在反迫害中明白真相的善良人由此获得善报的真实故事。
下面请听513真我文章，题目是《大法改变了争强好胜的我》，作者河北保定大法弟子。修炼以前，我是个争强好胜却又患得患失、对名利看得很重的人。由于家庭出身不好，在中共统治下深受其害，一直活得很不如意。比如考初中时，本来考试成绩已经达到了录取分数线，学校到我村调查时有我的名字，却没有给我下录取通知书。后来才知道我的名额被我村一个军官的儿子顶替了。文革时做人如履薄冰，平时说话办事处处小心，自认为无论什么事儿，别人可以做，自己做了就不行。一样的话别人能说，自己就不能说。到了该结婚的年龄了，因为成分高，很难找到意中人。如提到的人家自己心里不愿意，还经常被人私下说他还想嫁个什么样的人家呀，成分高还挺挑剔。听到这话心里别提有多难受了，当时就恨自己为什么偏偏就出生在这个家庭，抱怨自己命运不济。结婚后婆家是贫农，我争强赌气的过日子，想活出个样来出人头地。老伴儿停薪留职后和别人合伙办了个工厂，生意不错，赚了一笔钱，盖了10几间新房，当时很气派，又买了新家具，生活富足了，按说该满足了，可以好好享受享受了。但是经过3年的大饥荒挨饿的苦日子，使我养成了过于看重财物的习气，看着什么东西都重用，什么东西都舍不得扔。平时如占了便宜或意外得到点钱财，心里就很开心，如吃了亏或损失点什么，心里就别扭，心痛得不行。在家里虽然贤惠孝顺老人，家庭和睦，但对自己的老伴儿却很苛刻。我常对老伴儿说，我谁的蛆都能包，你的蛆我可不包。老伴儿脾气好，可我老觉着不如意，看不起他，经常找他的茬，闹起来我还常有理儿，即使没理儿也要狡辩三分，非得把错全都归咎到他的头上。每次闹起矛盾来，他要不向我道了歉，我就没完。1998年，我意外地得到宝书《转法轮》，书中的法理像吸铁石一样吸引着我。我从宝书中也懂得了很多道理，比如人是从哪里来的，百年后又到哪里去，人为什么活在世上，人为什么会得病，病是怎么来的，如何才能根除疾病，如何才能返本归真。我的人生观来了180度的大转弯。从此我下决心，既然得到了正道真法，一定兼修到底，绝不放弃。以前我认为自己是个响当当的好人，在村里口碑也不错，可是学法后再也不敢那么认为了。原来我离好人的距离还差得很远，特别是向内找的法理触动了我的心，不由得就想，我什么时候向内找过呀？无论和谁产生了矛盾， 历来都是把自己的错千方百计地掩盖起来，把错全都推到对方身上，一切都怨别人。法轮大法的法理潜移默化地净化着我的心灵，规正着我自己的言行。在老伴面前，那种唯我独尊的气势离我越来越远，和别人有了矛盾，也不和对方一般见识了，心胸宽阔了，心情好了，也不找老伴的闲茬了，时刻不忘自己是个修炼人。在任何情况下，只有找自己的份儿，连老伴都说我变了，脾气也变好了。前段时间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。一天，老伴到老家去喝喜酒，我正好想找同修办点事儿，回到家已经近傍晚，因中午没吃饭觉得饿了，先做了点饭，吃完后就快该做晚饭了，心想我才吃过了，老伴喝了酒也不知还吃不吃，他要不吃我就白做了，还是先学会法，等他回来再说吧。于是我就看书，过了一会儿老伴回来了，见我没做饭，气就不打一处来，把手里的面条一扔，跟我闹了起来。我赶紧到厨房给他做饭，刚炒好菜，他冲进厨房，一把夺过炒勺说，我不吃你做的这个饭，说完就气冲冲地走了。我想，修炼人和常人发生矛盾，100%是修炼人的错，不管今天这事儿怨谁，我是修炼人，我不能和他一般见识。再说了，修大法首先做到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转法轮。骂我只是给我闹一顿就忍不下去了吗？我这叫修炼人吗？于是我接着给他做面条，做好了就到邻居家叫他，他还是气囊囊的，气儿不小，也不用正眼瞅我。我笑着向他赔礼道歉，劝他消消火，忙回家去吃饭。邻居也劝他好说歹说才回家吃了。这事儿要发生在修炼前，一是他也不敢冲我发脾气，他发火我还不饶他呢。常言说江山易改，秉性难移，但是我的心性在法轮大法的修炼中得到了提高，道德得到了升华。修大法后，我的利益之心也淡了。有这样一件事儿，也说说吧。前年我们买了些瓜子儿，到油坊榨了点油，榨完后一过秤，连油和饼整整多了50斤。当时我认为是卖瓜子儿的不小心称错了，准备去找卖瓜子儿的退钱。把油送回家后，顺便去看看姑妈。刚走到她家胡同里，她家邻居正好碰到我，向我打听说：“你那个账对了吗？”我说：“可能是错在卖瓜子儿的那儿，我明天找人家把钱退了。”姑姑的邻居说：“我想你这事儿没错在瓜子上，是多称了半袋饼。当时我以为屋里那半袋饼也是你的，就给你放到秤上了。”我恍然大悟说：“那我赶紧告诉油坊的人，谁来找我好给人家退钱。”没顾得上看姑妈，我立刻就返回到油坊，把事情一说，油坊的人说饼是他们的。因为当时我没装着钱，就说好第二天给他们把钱送去。回家后，我和老伴又算了一下，又发觉油坊里每斤饼给我们少算了5分钱。第二天我到了油坊，给了该退的钱，又拿出20元，说明他们给我少算了钱，也没有算上损耗，请他们一定收下。油坊的人都被感动了，都说钱饼我们收下，这20元我们说什么也不能收，为这事儿叫你跑了好几趟，我们心里也过意不去，你要不说这饼钱我们上哪儿去找呀，我们真是碰上好人了。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，我们师父教我们做好人，凡事为别人着想，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，不然我也不会这样做的。当时油坊里还有不少人等着炸油，其中有一个人说，还说人家练法轮功的不好，这年头谁还能做到人家这样呢？像这样的事我亲身经历过不少，比如买东西多找给我钱，发现后设法给人家送回去，坐车售票员忘了让我买票，下车时主动找售票员补上等等，这种事情很多。是法轮大法的法理改变了我， 是师父教我做人，就要按照真善忍做个好人。真善忍是宇宙的特性，是人的本性。中共与真善忍为敌，疯狂迫害按真善忍做人的法轮功学员，作恶者在纷纷得到报应，那是他们应得的下场。试想，连人的本性都不容的人，能有未来吗？请听庆祝513征文文章。在大法中长大的孩子被飞驰的大客车撞飞之后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我的孩子是1998年7月20日出生的，到1999年的2月我喜得大法时，他7个月大，刚刚会坐着。那天他正在生病，我们全家正在看师父讲法录像，他坐在姥姥怀里，不哭也不闹，歪着头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专注地看着电视上的师父讲法，也不知道他在看什么。当时大人都很惊讶，争相看他，他的病也没治就好了。2002年他4岁时，有一天我听师父讲法录音，他在玩，突然一边往床上爬，一边笑着说，这要打谁谁也不还手，骂谁谁也不还口该多好。我怔了一下，忍不住笑了，突然意识到这孩子看似在玩，他已经完全听懂了。从这一年以后，他就没再生过病，也没吃过药。到他6岁上学之前，他已经自己独立地给不识字的奶奶读转法轮了。上学后，他就能教爷爷练功动作了。当然，像所有的孩子一样，每个年龄阶段，他都犯过一些孩子都犯的错误，比如说谎、偷零花钱、和同学打架等等。不同的是，他所有犯过的错误，只要和他认真的交流，把师父的有关讲法找出来，告诉他师父是怎么教的，他立即就意识到了，很快就改掉了。现在他已经14岁半了，1米76的个儿，他已经自己知道约束自己，不再犯错了。班里有个同学总上游戏厅打游戏，有一天他认真的和我说，妈，我班某某天天去打游戏，长此下去这不完了吗？我哪天找他谈谈，让他别去玩了。我听了真欣慰，现在家长最头疼的就是孩子教育问题了。我的同学朋友们见面，大家不说别的，就是孩子如何不听话，不好管，吸烟，留怪发，穿奇装，打游戏，挂 QQ, 上歌厅，谈恋爱等等，大家一筹莫展，因为这个时代太花花了，孩子们见什么都新奇，没有好坏善恶标准，什么都想尝试。而同学朋友们都说我命好，省心，都羡慕我，因为我的孩子听话懂事，一点不良习性都没有，聪慧善良，学习好。每每这时，我都会自豪地告诉他们，因为我的孩子从小就学法轮功，学法轮功的孩子特别好管，基本不用家长管，他自己就能识别好坏，明善恶。这里讲述2010年春天发生的一件事。那是个周六，孩子像往常一样去学法小组学法。下午1点多，我突然接到孩子的电话，电话里他语无伦次地说他吃饭了，我没听懂。突然一个大人的声音传来，说孩子被车撞了，让我马上来。我一震，简单地问了一下出事地点，就快速跑过去。在我家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，一辆公交车急刹在路边，车旁边聚集着很多人，人们在议论着。我一到，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我这儿，都不说话了。孩子坐在路边的道牙子上，呆呆的。公交车门开着，车里面满地的花生米、矿泉水瓶，还有凌乱的垃圾等，这些东西都被急刹车的惯性冲到了车的前半部，很乱的样子。我看了孩子的全身，左侧头有一个大包，右侧身体有划破的痕迹，再没什么毛病。司机吓坏了，就等着家长来，赶快上医院呢。我和司机说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们是练法轮大法的，你放心吧，不会有事的。司机说，还是上医院看看放心， 家家都一个孩子，出点什么事可受不了。他更清楚地知道撞得有多重。当时孩子从路对面跑着过马路，司机为了抢红灯，加大油门要冲过去。双方的速度合在一起，孩子被车撞飞了出去，重重地摔在了路边的石头道牙子上。司机一看我不去医院，就硬要给钱，我也不要。最后司机没办法，给我留了他的电话号码，让我有什么事立刻通知他。我答应了，领着孩子在所有乘客不放心的目光下回家了。回家后，孩子哭着说脑袋疼，我告诉他没事儿，相信师傅，没事儿的。晚上他就正常睡觉，第三天周一就上学了。后来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，妈，那天我被汽车撞上，就像撞在棉花上一样软软的，我飞出去后落在路边的石头上，把脑袋磕了个包。我告诉他，如果没有师傅保护，别说那么快的大汽车把你撞飞出去，就是单单磕石头上也能要了你的命。他会心地笑了。后来司机不放心，又给我打过电话，我告诉他什么事都没有，孩子上学了。他几乎不敢相信，他太激动了，法轮功太神奇了。后来我记起，在我刚刚结婚的时候，一个朋友的姨是个学道家世间小道的，他看到我认真地对我说，你命中伤子克子。我那时年纪小，也没在意，也不相信。这一次的车祸我明白了，是师父帮我化解了命中的悲剧。如今两年过去了，现在孩子已经读八年级了，学习成绩一直很好，长高了很多，懂事了很多。特别是去年我被绑架关押期间，孩子表现得极其坚强沉稳，正念十足，是他那个年纪少有的成熟和理性，令所有的大人同修折服。我无法用语言表达我的感恩之情，仅以此文告诉所有和我一样年纪的父母们，别听信邪党的造谣抹黑宣传，我和我的孩子用亲身经历证实了法轮大法是正法，法轮大法好，只有学法轮大法才能让孩子茁壮成长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下面请听庆祝五一三文章，大法给予了我温馨的家。湖南平江来稿。生长在仙山洞的陈家儿子四十开外，还是光棍一个，娶媳妇的愿望因着山颠颠，这泥砖房，这拉风箱的爹和几近失明的娘而淡忘，人生处于最低谷，渴望着奇迹降临。98年目不识丁的娘修炼法轮大法了，奇迹真的发生了。娘因坐月子时落下的头痛病和眼疾折磨了自己40年，现在终于重见光明，而且是不治而愈，同时也治愈了娘不识字的光眼瞎，陈家一派喜气洋洋。可是99年那场天塌式的迫害冲击着每个人的心灵，也考验着人的正念和良知。爹、大哥及侄儿处于压力和怕心，反对娘修炼。淳朴的家辉在一次家庭会议上义正言辞地说，娘练功谁也不能反对，娘一身的病都好了，谁都看得见，我们也是受益者，出外打工不用担心娘的病，娘也不需要别人照顾了，也省去了许多医药费，得了好处不能忘恩。一席话福报临，陈家儿子结束了40年的光棍生涯。此后不久，我拖儿带女的改嫁到陈家。对于好汉难养五口的山沟农家来说，一下增加三丁，两个读书娃，孩子要认亲爹，我又要亲婆婆，我这是第二次当儿媳，又不能生育，还携儿带女，生怕被别人瞧不起，自身不愿受伤害，更怕孩子遭白眼，这颗心总是悬着，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心理压力上都很累。婆婆看出了我的心事，拉着我的手安慰着说，我们都是缘分才聚在一起，是大法赋予我们陈家一双儿女，真是喜从天降，感谢你都来不及，不会另眼相看的，你就把心放下来过日子。我看孩子那个亲呀都合不拢嘴，有啥事跟妈说， 你就是咱家亲闺女，妈是练功人，知道怎么做人。婆婆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，啥事都跟我说，有时心里过不去，妒忌怨恨我也跟我说，还向我道歉呢。有矛盾呀也矛盾不起来，都给大法化解了，真感到大法神奇的力量。我们家在大法的庇护下，这些年可顺着呢，闺女也长大成家，儿子考上大学，把公爹乐坏了，咱家也出了读书人，还从来没有过大学生呢。婆婆的演技我也只是听说，可2003年的那次我是亲眼见证大法的超常。那年我们当地抓了很多法轮功的，抄家、罚款、打人、拆房、游街，甚至是家人受牵连。出于怕婆婆受磨难，家里很穷，怕罚款，我把婆婆的大法书藏起来了，想让婆婆风平浪静了再练，这一藏就是大半年。婆婆本来认字不多，加上记忆不好，这一离开大法把婆婆急坏了，眼睛又开始朦胧，慢慢的看不见了。婆婆说，你们再不把书还给我，我的眼睛得瞎了，吓得我赶紧把书给了她。当时婆婆的眼睛只能分辨出书中间是黑的，边框是白的，还不是那么分明，但婆婆信心十足的像正常人看书一样，手指着书一行一行的往后翻着，嘴里念着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头两天没有任何反应，但婆婆不灰心，就这样坚持着，到第三天看到黑的黑了，白的白了些，第四天能分辨出一个一个的黑字，到第五天便能分辨出字迹，这样坚持一周，眼睛又重见光明。大法真是太神奇了，我亲眼目睹了大法的超常。对此事我深感惭愧和内疚，差点铸成大错，在此向大法和大法师父道歉和深深的悔过。出于怕心还要外出打工，我暂时还不能跟婆婆一起修大法，但我的心已属于大法了。值此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，我有责任向全世界人写出我的见闻，发出我心底的呼喊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是大法给予了我温暖的家。
下面请听513征文文章，题目是练法轮功的都是有素质的人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西静。1995年我去外地探望父母，母亲向我介绍了法轮功，并带我一起去大礼堂看了师父的讲法录像。从此不论我走到哪里，转法轮这本书始终带在身边，有空的时候看一下，动作也比划两下子。1996年我再次去探望父母，因这次时间比较充裕，母亲带我参加了当地的学法小组，并给我看了一些练功人修炼后的心得体会。此时我如梦方醒，才真正了解了法轮功，也知道了自己生生世世在寻找的就是法轮大法，像迷失的孩子找到了回家的路，那种喜悦无以言表。接下来每天学法练功，沐浴着佛光的普照，并很快感觉到师父给我下的法轮。从母亲家回来后，我便参加了我们当地的学法小组，每天清晨我们在一起练功，然后上班，晚上大家在一起学法谈心得体会，那段时光是那样的幸福充实。练法轮功的人都是有素质的人，修炼法轮大法后，我时时处处按照师父要求的做，工作中兢兢业业，利益上不争，工作认真，单位公共卫生主动打扫， 有一次清理公共场所小孩的粪便时，被同事看见了，说这事儿也就是你们练法轮功的人会主动去干了。后来单位换了一任领导，新来的领导从同事嘴里了解到我修炼大法后的变化，也许出于好奇吧，找我聊天。我就向他介绍了法轮大法，并向他推荐阅读转法轮。他看后说，练法轮功的人都是有素质的人。在后来中共邪党的迫害中，他从来没劝我放弃修炼。2001年，我又应聘到一家企业，经过一段时间接触后，我将大法介绍给我的上司，并将真相告诉了他。他还主动要求阅读了转法轮。由于我们公司处于筹建阶段，人手较少，老板出于对我的信任，将会计出纳一并交给我一个人监管。我每个月将账目弄得清清楚楚的。后来由于其他原因，我要离开这个公司时，公司人力资源部的经理一再挽留我，最后看我实在要走，便说，你何时回来都行，公司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着。2003年经过考试，我又被一家公司聘用。在新的单位，我始终以一个修炼人的高标准要求自己，工作上兢兢业业，利益上不争不抢。董事长后来将公司的会计及广告业务一并交给我做。有一次我找董事长反映，会计人员兼做业务是不太合适的。董事长听后说，你的为人我已经了解，目前人手不多，你就放心的干吧。在目前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，人们只要有机会就想为自己多捞点外快。我兼做广告业务更是，每年我们单位都做几十万的广告业务，有时广告商给我送钱，我一概拒收，他们都不理解，说现在哪有给钱不要的人呢？别的单位经办人员都是让广告商想方设法多开发票得回扣呢，而你却给钱不要。我便告诉他们，我经常看法轮功的书籍，书中要求我们处处做一个好人。我干工作，单位已经给我发工资了，我不能再要额外的钱。况且你们拉点业务也不容易，我不会因为没要你们的钱而刁难你们，只希望你们能按我公司的要求将广告给我做好就行了。有一次，一个广告商看我实在不要钱，将一副首饰放在我办公室就走了。第二天，我便通过快递将首饰寄给他，他甚是感动。这几年我已经记不清拒绝了多少人的送钱货物，所以后来有的广告商出现经济问题被有关部门调查时，从没有涉及到我单位。我们经理说，董事长让你做这个工作太对了。经理知道我修炼法轮大法，包容善待家人。修炼大法以前，我和婆婆的关系不好，已经很长很长时间没回去看望二老了。修炼后，我首先面对的就是与公婆的关系。我对照着《转法轮》这本书查找自己的不足，即使公婆再不站立，我现在修炼了，就应该按一个修炼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，要包容他人，何况自己的亲人呢？可我平时又是一个很好强的人，不论学习工作从不落后人的，让我主动上门认错，这一步跨出去可真难呢。但是再难我也要做到，因为我是一个修炼的人啊。我毅然放下了爱面子的心，敲开了公婆的门。婆婆开门的那一瞬间，先是惊讶，而后是惊喜。1999年7月20日，中共邪党开始疯狂迫害大法。面对中共邪党对大法的歪曲，对师父的诽谤，作为一个受益于法轮大法的人，我毅然去北京上访，遭到北京警察的绑架和毒打，后来被当地派出所非法关押。在我被非法关押期间，发生了这样一件事。当时我有一处房子正在出租，尚未到期，婆婆在未告知我的情况下将承租人赶走，让她小儿子搬进去。十几天后我从监狱出来才得知此事，当时住在一个大院里的同事朋友都为我打抱不平，说婆婆想让她儿子与我离婚，先将房子占着。我听后一笑说，就让小叔子住吧。 这样小叔子一住就是11年。有时婆婆总是在我面前说小叔子不懂事儿，从来不知道孝敬他与公公，反而还刮他与公公的钱物。我听后也微微一笑说，妈，你若有条件想帮小叔子，那你就帮一下，我不会有想法的，但以后赡养你们的义务我们一定会尽的。婆婆听后非常感动，小姑子的家人也都夸小姑子有个好大嫂。对待丈夫的家人，我也始终按真善忍来要求自己，包容善待他们。有一年，婆婆公公说要带小叔子小姑子全家一行11人，说要到我们这个城市来旅游，我欣然表示欢迎，并对丈夫说，一家人聚在一起不容易，不要心疼花钱，我们要好好招待。那次来的人多，家里住不下，我就在附近宾馆给开一个房间，周末开几辆车带全家人出去游玩。我利用合适的机会给家人讲真相，并告诉家人为何要退出中共协党团队才能保平安的道理。临走时，婆婆与小姑子都流泪了。面对丈夫的外遇，我选择用大法开导他。去年我发现丈夫有了外遇，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一切，我的确很痛苦，毕竟我为这个家付出太多了。孩子小的时候身体不好，主要由我照顾，目前丈夫平时也不往家拿钱，日常的开支主要由我来支付。但我想到自己是个修炼人，我选择了用大法的法理开导他，告诉他做人的道理，将他这次出轨视同人生路上摔了一跤。我说，摔倒了不能趴着不起来，我要将你扶起来，我们共同往前走。丈夫很感动，后来他经常向他的朋友介绍大法，有时还送大法的光碟给他的朋友。平时我们将大法的美好告诉家人，并告诉他们成念法轮大法好有福报的原因，三尺头上有神灵，法轮大法是佛法，当法轮大法在人世间遭到污蔑迫害时，谁能明白是非，支持善良，这就是最珍贵的一念，就会得到神佛的保佑。家人受益于大法的事例太多了，在这儿就不一一赘述了。如同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讲的，一人练功，全家受益啊，在此叩谢师父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